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是再一次来上这个Summer 记上下合神心意的人哈。那我们今天会把 Summer 记上来分享结束哈。那我们今天在分享 Summer 记下之前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我有发给弟兄姊妹一张地图，有没有？哈，你们在上面，因为我想还是有一张地图，大家比较清楚一下。那这张地图呢，是简明圣经历史哈，有一本就是说有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弟兄，他对这个圣经地理非常的有研究，所以他有出一本书，叫做《简明圣经地理》哈，《简明圣经》简明圣经。经地理历史，就把整本圣经的地图发生的事情哈，全部都有地理历史，还有这个圣经的经文出了这么厚一本书。我觉得那本书非常的好哈。我们教会的图书不是图书馆，那个叫什么书房，大概还剩2本，I guess 哈。那所以有的时候我要需要有一些地图的话呢，我就会去这个简明圣经历史的这本书。上去找一些地图，然后 make a copy 下来，所以我这次就 make 一个 copy 给大家，就是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地图。那么，但是呢，这个地图呢，放在这个用投影片放出来的话就比较小所以我是把它分成2部分来放。可是你的讲义上面会有整个的地图，还有下面的经文。那今天给大家有这个地图呢，我想我希望大家回去可以做一点功课，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我们在讲这个地名啊，讲这个地理位置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这个地方在哪里，然后呢讲一讲就过去了哈。那如果你要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班上去年年底我们现在班上有2位姐妹，其实还有一位姐妹今天还没到，她们就跟我去以色列哈。去以色列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圣经上讲的那个地理到了以色列的时候都不知道那个到底是在哪里。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地图啊、地理的位置我们会比较更多的明白一下。那我们这次看到大卫呢，他在这个逃亡的过程里面，其实他的逃亡最主要就是躲避扫罗嘛，对不对？扫罗一直要追逼他所以大卫在整个躲避扫罗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他经过了哪一些的地方。那在他躲避这个扫罗的时候，他每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是什么，那也是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因为在每一个地方呢，他都碰到不同的情况，在每一个地方呢，他所碰到的追逼也好，追杀也好，他都有一些什么生命里面的历练跟生命里面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可以从地图上面来看一下。那现在我们试试看，我们来拿出一个笔我来念一下，看看你能不能找到这个地方那么首先呢，我想要请大家先找到拉玛你在这个地图上面看得见拉玛吗？最上面，那个弟兄，你眼力好哎。那拉玛是什么？其实拉玛是撒母耳的故乡，对不对？拉玛。那么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大卫在整个逃亡过程里面，我们要晓得说，大卫呢，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有提到一个地方叫做亚杜兰洞，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亚杜兰洞。那么 actually 大卫呢，在亚杜兰洞之前跟之后，他整个的生命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跟成长了那如果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亚杜兰亚杜兰，你在这个地图上找到亚杜兰了没有呢？找到这中间的地方，对，亚杜兰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亚杜兰这个地方呢，可以看见大卫之前逃避 扫罗的时候，亚杜兰之前里面他生命的历程，或者是讲亚杜兰之后里面的生命历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在那个时候扫罗要追杀大卫的时候，哈，那么大卫被追要开始被追杀，他要开始他逃亡生活的时候，你知道大卫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其实基本上大卫就是很年轻的时候，所以呢，如果有人要来追杀你，有人要给你难处的时候，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我当然要去找先知嘛，对不对？因为大卫是被谁有油膏在他头上的呢？是撒母耳哈、哦。那么撒母耳去找他，把大卫从一个在家族里面被轻视父亲都忘记他的一个情况里面，膏油膏在他头上，还跟他说这个他是神的受膏者。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要逃亡的时候，他当然第一个先去找谁呢？先去找撒母耳，对不对？好，所以他就找到这个拉玛的地方，先去找人啊，先去找撒母耳。那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当他去找撒母耳之后呢，那么在这个逃亡过程里面呢，又碰到有基比亚，有保罗的这个一直的追逼啊。没办法，他又去找谁呢？想说，哎呀，先知找不来了，那我就去找祭司吧。好，所以他去找这个祭司拿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从拉玛你自己找一找，找到拿伯了没有？在你那个地图上面哈，找到那个那个拿伯，他就到拿伯这个地方去找祭司啊。找祭司的时候呢，你看他在这个去找祭司的时候，其实他的心中还是有很多的恐惧，很多的惧怕。所以呢，这个祭司看到这个大卫来找他的时候呢，就问他说：“哎，你怎么只有一个人来啊？你不是应该带一些兵丁吗？”大卫怎么就撒谎？哈，所以我们看到他在那个时候的生命里面还是很什么，信心上面很薄弱的。他不但是需要寻找人的帮助，他也什么没有真正说诚实话。哈，所以因为他没有说一个非常诚实的诚实话，我们也看见，也因为大卫的关系，这个拿伯的祭司就怎么样呢？啊，全家七十五个人就被什么？就全部被杀。后来只留了一个余种，哈、啊，留了他的儿子。所以呢，这个大卫，我们又看见，这也是他的软弱，也是他的一个生命里面要被塑造。那有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哈，其实我们生命里面也会经过很多不同的阶段。有的时候我们用年龄来做阶段，有的时候我们有用搬家来做我们的阶段。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我们里面我们的职位上面的不同，哈啊，有一些的阶段。那么，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阶段都是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神在我们中间所要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什么工作，有哪一些是我们需要被更新、被训练的，哈。那大卫呢，就在我们就看见当大卫在把这个在拿伯这个地方整个的祭司都。这个家族都因着大卫怎么样呢？被杀。我想大卫在那个时候心里是非常的难过啊，所以他才会什么跟那个那个祭司的后代，他的孩子说什么：“你们是因为我被杀的，所以什么我会顾念你的全家。”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是大卫在他生命里面的一个，也是被神的一个调整哈。那么，但是他在惧怕当中，在害怕里面呢，又怎么又逃到这个加特王哈？加特王非利士人的地方那里去，那么那又被那边的人呢看出来啊，所以他再逃到什么亚杜兰。那大家可以找到加特在哪里啊？加特在哪里呢？啊，加特是什么呢？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哈。加特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好，那我们先稍微停一下，在加特这个停到加特这里哈。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你哈，当大卫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请问哥利亚是哪里人啊？哥利亚是哪里人？ 哥利亚是非利士人，对啊，大家都记得很高嘛，巨人哈、啊。那个哥利亚不但是非利士人，他是非利士人里面哪一个族的人呐、啊？哎，就是加特嘛。就是加特哈，就是加特。那我们晓得，就是说，所以你有的时候有没有会觉得也蛮有蛮有意思的哈。这个大卫要逃亡的时候哈，当时他把加特耶利那个耶利不是耶利哥，那个叫什么哥利亚，把这个哥利亚杀死。这个哥利亚是谁？是非利士人，是非利士的一个族群，是加特，加特的这个哥利亚给杀了。但是在他逃亡的时候，他逃亡，他要离开这个拿伯，他要离开这个祭司，他要逃亡的时候，他反而去到哪里呢？反而去到非利士人加特王那里。你有没有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好，这个是你的敌人，但是今天他要逃亡的时候，他反而什么逃到敌人那里去。有时候这也给我们一些提醒，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嘛。因为什么？这是扫罗跟非利士人征战，非利士人加特是扫罗的也算是大敌人嘛，对不对？所以他大概觉得说，我这个时候逃到那边去应该是比较稳妥安全一点的地方。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当他逃到加特加特王那里去的时候，别人一下都认出他来了，因为我们这里的大巨人就是被你打死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一看到大卫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不是那个杀死千千人家称赞他是杀死万万的人吗？大卫听到这句话以后，什么就开始心里害怕了。哎，原来他心里的诡计哈，或者说他心里的这个想法就被识破了。所以呢，这个大卫被这个识破以后，他没办法了，他怎么样？他装疯啊，装疯卖傻哈，怎么样？哎，又为自己找到一条生路，然后就逃到什么？就逃到这个亚杜兰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亚杜兰洞之前，大卫是什么呢？大卫信心很软弱哈，大卫怎么样呢？大卫会为着逃亡啊，他会去找人的帮助，找撒母耳的帮助，找祭司的帮助。没想到找祭司帮助的时候，害了祭司的全家啊，都被杀死了。然后他又去找敌人啊。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大卫在亚杜兰洞之前，其实他的生命里面很多的过程里面是可以值得我们来借鉴的。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时候也是会像大卫一样，我们会有软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难处当中、困境当中，我们第一个就去想到什么？先去找人的帮助。好，所以在亚杜兰洞之前，大卫基本上在圣经上也许有，可是我们圣经上没有看见他去寻神的帮助。他什么？他是先去寻求人的帮助。好，那等到这些人的帮助呢？不管是非利士人、加特王啊、这些的帮助，好像都没有。他都没有觉得他真正得到帮助的时候，他就躲到亚杜兰洞里面去哈。所以我们看到他躲在亚杜兰洞里面，上个礼拜我们就特别讲到，他躲在这个亚杜兰洞里面的时候，他可以做什么？做这些人的头目啊，哈。他跟随他的人呢，400个人都是都是苦难的、窘迫的、这个负债的哈、都是这样子人跟他聚集在一起。所以这个是在亚杜兰洞里面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神在大卫身上的心意不是要他躲在洞中的，所以神就差派先知怎么样，要把他从洞里面叫出来哈、要重新在他的身里面塑造他，要在大卫的生命里面重塑他的生命，让他知道你不是一个 躲藏的人，你神给你的生命是一个王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人会忘记我们的身份，会忘记我们的职责，会忘记我们的责任，会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跟命定，但是神永远不会忘记，哈利路亚。好，所以神怎么样，神一定要把这个大卫，把他从这个亚杜兰里面亚杜兰洞里面把他叫出来。好，所以你再从这个地图上面你看，当他从这个亚杜兰洞出来的时候，他去到哪里呢？好，上礼拜我们有特别提到圣经上说神就叫他说什么，你要往犹大地去啊。那么后来呢，他就在这个哈列的树林的那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一段逃亡的路程里面，好，你看他从亚杜兰洞出来以后，好，却有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从亚杜兰洞里面出来的时候，好，虽然要到哈列的树林那里去，好，那么虽然他从这个洞出来以后，本来神是说你要到犹大地去，好，但是他从这个洞穴出来的时候，好像忽然一下大卫什么责任感来了，大卫从这个洞里出来的时候勇敢啊，也在他身上发挥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这个洞里出来的时候，就听到非利士人要去攻打扫罗啊，要去攻打什么？要去攻打基伊拉这个城市啊。所以他听见的时候呢，哎，他这个责任感就出来了。他这个军队领袖的这个心态就出来了。所以呢，他就在那里问神说啊。那听见有非利士人要去攻打扫罗这边要去攻打基伊拉的城市，所以他就在那里问神说，哎，那我去攻打非利士人可不可以呢？好，我会不会得胜呢？你看这个是什么，他开始勇敢，他开始觉得什么，我需要去来承担一些职责了啊，我可以出去什么，我可以出去打仗了。哎呀，我越想我就觉得这个大卫啊，这个人神真的在他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躲藏久了以后，比方说服侍吧，我们服侍很灰心很失望的时候啊，我们也想说啊，我最好这几年都不要服侍了哈，躲个三年四年五年哈啊。有一次有一对夫妇跟我说，他说啊，他们服侍这个很失望以后呢，就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决心，我十年都不要出来服侍主，十年哦，很久哦。就来到我们教会以后，有一天跟我说，师母，好像一直不服侍也不对哈，还是应该出来服侍主。所以再一次什么被神的灵所感动。还有一个姐妹有一次跟我讲，那个时候我们在姐妹小组里面，这个姐妹也是，她说我参加姐妹小组，我参加家庭小组，我在我们这个教会已经非常多年了。她说很奇怪，我参加的小组人怎么越来越少哈？她说啊，到最后就只剩下我跟小组长两家人了哈。那所以呢，她就非常的失望，她就觉得说，那我现在该去哪一个组呢？就非常的失望。那在失望当中呢，她就跟神祷告，她说神啊，那个我真的不知道前面的路要怎么走哈。那有人说，哎，你要不要出来服侍？他说我不敢啊，我那个小组长从很多人到现在只剩下我们两家人，然后我怎么能够再出来服侍主？所以呢，他心里就非常的沮丧，也非常的甚至说我要不要去小组啊，我要不要去聚会啊哈。那心里就很 worry， 他就在神面前跟神祷告。那么跟神祷告的时候，哎，神就给他一个感动，说现在是你该出来服侍的时候。他说神啊，怎么服侍啊？哦，那个我以前也没做过小组长，我参加的就是现在这么晚了。但是他说神的灵就在那里感动他说，现在是我要你出来服侍的时候。这个姐妹也很有意思哦，她想说既然我要出来服侍，她说那我要跟神要一个凭据了啊。他跟神要一个凭据，他说如果那个刘师母打电话给我啊，那就是神给我的印证啊。就我们那时候在姐妹小组里面，我们真的很需要一个小组长哈。我怎么想呢？我就 打电话给这个姐妹，我就跟这个姐妹说，哎呀姐妹，我觉得你在我们教会已经很久了，一直都没有出来服侍主，现在你要不要考虑出来做这个小组长。她接到电话她吓了一跳，两天以后她当场没跟我说 yes or no， 她跟我说刘师母让我祷告祷告，好祷告看看。结果我说好，两天以后打电话给我说已经祷告好了，我说这么快呀，两天就好了。他说因为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是神感动我说现在是要可以出来做小组长的时候，我跟神要一个印证，我希望师母可以打电话给我。他说既然你打来了，我就应该可以出来做小组长了。他说不过我还要两个印证。我说你还要什么印证呢？他说我要看我先生答不答应我这样。结果他跟他的先生一讲，跟他的女儿一讲，他的先生跟女儿都说如果是神感动你，你就做吧。所以感谢主。那我就发现很多时候他以前参加的小组是递减的，但是当他做小组长以后呢，他的小组是人家增加的，哈利路亚。所以可以看见什么？可以看见那必然是神的作为，阿们。感谢神。所以我今天想到这个大卫，他从真的是从这个亚杜兰洞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承担力，他的责任感，他倚靠神的心就什么比原来增加了很多。他会在要打仗的时候要不要去攻打，他等于就是开始学习在生命里面每一件事情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哈利路亚，阿们。好，感谢赞美主。所以他从这个亚杜兰洞出来以后，那我们也看见，那我们今天就看见说，其实这个大卫他这个人是也有很多的优点。他有很多的优点呢，他在亚杜兰洞里面的时候，他却会顾念到他自己的父母，对不对？上次我们有提到他顾念到他自己的父母，希望给他的父母也能够有个安身之所。所以呢，他把父母送到哪里去呀？送到摩押地去。你再从地图上看一下，从亚杜兰到摩押远不远啊？好远哦，但是什么？他还是愿意为他的父母去预备居住的地方，所以跟摩押王讲了这个，所以而且他还跟摩押王说什么？我现在要等候，看看神要我做什么。那么，所以圣经上说，当他在那个等候的时间，他的父母在摩押地就住了多久？一直到什么？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感谢主。大卫是一个非常顾念家的人啊，我们下个礼拜还会，下几个礼拜我们还会再讲。大卫其实是真的是一个顾家的人哈，我们应该讲那个话叫什么？顾家好男人哦。大卫其实也算是一个顾家好男人哈。好，那我们就看见说，那上个礼拜我们看见，他从这个亚杜兰洞里面出来去拯救了这个基伊拉。那么然后呢，在这个叫什么逃难的这一段路程里面，他又什么又来到这个隐基底的地方，在旷野逃难等等，又来到隐基底。上个礼拜我也给大家看到隐基底的山洞水泉，还有给大家看到野羊，有没有看到那个那边的动物。所以呢，我们看在隐基底的地方呢，就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结果没想到这个谁啊，这个扫罗在那里要准备在那里上厕所哈。后来呢，这个大卫怎么样，就把他的衣袍的一襟的地方割下了一块。大卫在他的心里面，你知道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的生命是要做王的生命，他已经越来越有承担的能力啊。但是大卫仍然什么，他没有自己说我这次出来我很棒啊，我就什么样，我神也把这个扫罗交在我，好像交在我手中哈，我就可以大有一番作为。我们看见大卫不是这样子，大卫仍然愿意等候什么？等候神的工作。他说什么？我不愿意去伤害 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没有杀那个扫罗，他没有杀扫罗，他只不过割了衣服上的一块衣襟。那么因为他这样子做，后来我们看见怎么样，扫罗就在他的面前悔改认罪，扫罗就在那里悔改认罪，然后就说什么啊，我不再追杀你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后来这个撒母耳就去世。那么当撒母耳去世以后呢，我们一起今天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当撒母耳记去世以后，那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我们又提到说，他就什么，他就去到拿巴的城市，本来要希望去要一些食物吃，就在拿巴那边呢，拿巴又出言不逊，那大卫就失去了那个耐心，所以差一点就要抄家，就幸亏有一个谁呢，有个亚比该的劝诫。所以大卫在那个生命里面，我们也看见说他也会有高峰的时候，也会有什么会被激怒激动的时候，但是他被激怒激动的时候呢，大卫仍然去选择，去相信神所差派的这一个这个亚比该来帮助他，来帮助他把他怒气放下来，重新站回到什么他能够预备要做君王的这一个身份，这一个职责，不要杀无辜人的血，要做王的时候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来后悔他看见他要做王的时候，再次让他想起来神会把他的仇敌好像那个石头一样的甩出去，所以你这个是让大卫重新的来思想，其实他真正征战的得胜不在于自己的力量，乃在于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来看到，当他在这个在这些过程里面，后来这个亚比该对他不但有帮助，这个亚比该的先生拿巴也死了。那么拿巴死了以后呢，大卫听见拿巴死了，一方面呢，他觉得他就开始称颂神，拿巴死了嘛，他开始称颂神。然后呢，他也觉得哇，这么有智慧，有见识的女人，我应该什么娶她为妻，所以呢，我们就看着大卫就什么，就把这个就娶了这个亚比该为他的妻子。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卫一共有两个妻子，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暖，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亚比该，两个妻子。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可是大卫怎么样呢？他还是在一个逃亡的一个生命，或者说还是在一个逃亡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他在这样子一个逃亡的时候呢，就听见什么，就知道说扫罗呢，虽然扫罗在前面跟他说后悔，扫罗在那里认罪，扫罗在那里说哎呀，我以后不再去这个追杀你，你还要给我去照顾我的后代，我的家人，但是扫罗仍然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上26章里面看见，扫罗呢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佛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所以我们知道扫罗呢，嘴巴里说 OK 了，不做了，不再找你麻烦了，但是他行动上还是怎么样呢？还是而且选了3000的精兵哦，要怎么样，要去抓这个大卫，这仍然是他的计划，他仍然要去做这一件事情啊。那么要去寻索这个大卫。那大卫呢，知道扫罗要来抓他的时候啊，这个呢，结果神又给大卫一个机会，大卫又给他一个什么机会呢？他看见 扫罗安营的地方，这个扫罗安营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看见这个在安营的时候，这个扫罗还有他的军兵啊都在那里睡觉，可能追杀太久了也累了哈，所以大家都在那里睡觉。所以呢在那里睡觉的时候呢，哇，扫罗旁边的人这个就跟他说，你看神又再一次把这个机会放在你面前哈，你就让我啊哈，你不用动手，我去就好。那个兵丁就跟他说，我去把这个扫罗杀了就好，你都不用动哦，我去就好。可是我们看见大卫怎么样，他大卫再一次说什么，扫罗是神的受膏者，好，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我怎么样，我不能够杀他，我不但不能不杀他呢，我也不容许你去杀这一个扫罗啊。那虽然好像看起来神将仇敌交在你手里，可是大卫对这个亚比斯说，你不可以害死他啊，因为害死神的受膏者是要什么，是神不会说你无罪的啊。那我们就看见大卫其实真的跟扫罗很不一样，扫罗呢杀了祭司，大卫在这里呢尊重上帝的受膏者，所以这两个人是完全的不一样，在心态上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因此呢，他只拿了什么？他只拿了在扫罗头旁边的枪跟水瓶就走了。我觉得这个大卫实在是什么，心里面有一个宽恕，他没有杀这个扫罗，他尊重神的受膏者，感谢赞美主。那么当大卫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看见后来怎么样呢？大卫就跟扫罗说，在那里在那个外面就跟他喊话，就跟喊话，跟扫罗喊话，还跟扫罗旁边的军官来喊话。那个军官叫什么？叫亚尼尔啊。他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人中间谁能比你呢？百姓当中有人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你的主人呢？你看这个大卫还怎么样，还去站在好像站在扫罗那一边替扫罗说话一样，说你的兵丁啊，没有尽责，没有什么，没有保护你。哎呦，我觉得这个大卫太有意思了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说，扫罗呢听见大卫的声音哈，这一次扫罗就好像上一次一样，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扫罗不是大卫没有杀这个扫罗啊，已经是第二次了。这都一样，跟上次说的一样啊。我儿大卫是你吗？是你的声音吗？啊，你看扫罗还在这里说，我儿大卫是你的声音吗？好，那我有罪了。这是他第二次在大卫的面前承认他自己犯罪了哈，他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哈啊，你可以回来，今日你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扫罗哈，嘴巴上的认罪很会呀，第一次认罪，第二次认罪，但是实际上在他的心里面呢，没有被改变。我们上次有提过哈，为什么这个扫罗在他的心里面一直没有办法改变？他一直想要去杀大卫，他一直觉得大卫对他是一个威胁，什么原因啊？嫉妒。嫉妒在他里面，嫉妒。所以我们看见说，一个人如果我们心中有嫉妒的时候，其实嫉妒会把我们引向什么，一个灭亡的道路。好，所以嫉妒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在我们很多的生活里面，我们在家里面啊，兄弟姐妹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也可能会有嫉妒哈，我们在学校里面同学中间也很可能会有嫉妒，我们在工作的场合也可能会有嫉妒哈，我们在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可能会有这种嫉妒的心。我觉得嫉妒的心 很可能都会在很多不同的时刻里面会有，但是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有嫉妒的时候，我一定要来到神面前，啊，很坦白的、很诚实的跟神说，我真的是有嫉妒，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那我觉得一个人有嫉妒的时候，为什么一个人会容易有嫉妒呢？我们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会有嫉妒啊？你会有嫉妒，或者我也会有嫉妒。嗯，不什么？对，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哈，我们看不见自己啊，自己在神面前的价值。如果我今天看不见自己的价值，我看见是别人在神眼中的价值，看不见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我们很容易什么？我们很容易嫉妒哈。所以我觉得每一次有嫉妒的时候，是帮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省察一下，我在神面前，神眼中的我是怎么样，神眼中的我的价值是什么，我在神的眼中神给我的这个托付跟命定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想一想。那非常感恩啊，就是说，我一定要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有价值的。这句话，这个意念，我们一定要相信。如果我今天不相信我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话，那我们这一生都会很痛苦啊。那我们这一生都会找不到自己的出路。所以，我们每一次有 jealous 有嫉妒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看一下啊。神在我身上的价值，神看我的价值是什么？那我不但是自己，我要帮助我旁边的人哈。比方我要帮助我的丈夫，我要帮助我的孩子哈，去看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哈，这个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也去帮助别人看见神在他眼中的价值。阿们，哈，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那么，这个大卫呢，他不但是逃避这个扫罗哈，那我们也看见说，他也没有杀这个扫罗，但是他虽然没有杀这个扫罗，这个扫罗也在这个时候也向他认罪悔改哈，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子做哈，但是呢，大卫的心里什么还是没有一个安全感哈。他还是觉得什么？他觉得有一天我会死在扫罗的手里，所以他就再一次逃到非利士地。那么因此在撒母耳记上27章很有意思哦，他说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的手里，不如投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非利士境内，就必绝望，不再探索我，我就可以脱离他的手。所以呢，这个大卫再一次什么，他心中什么，他还是有恐惧，还是有这个害怕，还是怕死嘛，哈。所以什么，他还要再逃，再一次逃到非利士地去。其实非利士地就在以色列旁边啦，非常近，哈。神也留下那个非利士的五个首领，所以呢，他逃到非利士地，或者当时的以色列人跟非利士好像就是分不开哈。现在想想，现在的以色列跟这个非利士地啊，这个巴勒斯坦也是很近嘛，什么加特啦、加萨啦，都是在以色列的这边哈。那所以是有这样子一个关系。那么当这一次呢，大卫呢去投靠这个加特王、非利士的王哈。上次我们已经说在洞里面是400人，出来的时候什么变600人了，其实也是什么建立一个大大的军队变600人了啊。那么他也什么带着两个妻子啊去投靠这个非利士王加特，连家眷都一起带去啊。那么他不但把这个家眷带去，哎，大卫在这个时候也蛮聪明的哦，他还跟这个加特王说什么哈，请你给我一块地嘛，因为我怎么样，我有这么多人要居住嘛。他就去向非利士这个王哈雅吉要一块地，这个 亚吉王就把哪一块地给他呢？就把这个喜格拉给了他。好，那你大家再看看喜格拉在刚才的地图上在什么在什么位置啊？喜格拉，哇！如果你从地图上看哈，是现在是看那个在非利士人地最下面那块地有没有？最下面那个城市看到了没有？看到喜格拉哈，就把这一块地给了这个大卫。而这块地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哈，这个喜格拉后来就属于犹大哈，犹大王就是犹大支派哈，把这块地给了大卫。所以喜格拉这个可以说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的一个据点哈，这个的家人，这个600个战士哈，他的亲属，他的家人都居住在这个喜格拉。那么因为这个大卫去投靠非利士王啊，所以怎么样呢？非利士王就说要去跟别人打仗的时候呢，那大卫当然什么，你现在来投靠我，你还带了600个军队来耶，是，因此他也在这个加特王这里呢也被他看中，好，也什么成为了这个非利士人的护卫长。那我想这个非利士人让大卫做他的护卫长，当然也是有这样，因为以前呢你是什么我们是跟扫罗是敌人嘛，好，那你现在呢，你现在来投奔我，你当然要出一点力了，所以这个是好像一个互惠哈。哎，我觉得你有没有觉得看这些事情很有意思，哎，互惠哈，他们互惠，所以呢他就在这里做这个护卫长，也跟着什么出去打仗哈，也那所以大卫的家人家属就在这个喜格拉这个地方，圣经上说啊，他们就在这个地方住了一年多的日子。那么住在这里一年多的日子，没想到当他们在那个打仗的时候呢，就听见什么？就听见基伊拉，好，不，喜格拉这个地方呢，好，喜格拉这个地方呢，大卫的什么他的家人啊，他的家属啊，都被什么样呢？都被掳走了，好，都被掳走了。所以呢，大卫什么又要再一次回到这个地图来。那么因此呢，在喜格拉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危机了，好。那么大卫呢，跟随着他的人哈，回到这个喜格拉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的妻子儿女哈，他们的财物全部都什么都被敌人掳走了。那城他的一个城还被火来焚烧，好，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可以说大卫回来这个时候跟他的军队这些人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等于是他们一无所有，好，那么因此圣经上提到这样子的一句话，在撒母耳记上30章，好，30章的地方，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经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第4节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怎么样，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力气。哇，这真的伤心啊，大哭，哭到什么没有力气哈，哇，整个人都崩溃了，你说是不是？整个人都崩溃了，他现在是一无所有，大卫非常的焦急，大家也非常的焦急。你知道人在这个时候，大卫这群跟随他的人，他们在那个焦急，在那里生气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呢？就对这个首领啊，就对大卫怎么样呢？就用暴力了，用什么？用石头想要杀死他。我现在想到我们美国总统也很惨了，一天到晚都有人想要枪杀他，就是当人的心里那个怒气啊，那个愤怒啊不能够得到解决的时候，就什么总是想要去报复哈，总是想要去报复。所以而且这报复人不是别人哦，是什么？是你自己里面的人来报复你。这个大卫那个时候就碰到这样子一个危机哈，在这些人要用石头来打死他，要用石头来打死大卫。但是呢，感谢神，大卫在这个时候哈跟扫罗 不一样的表现。大家记不记得扫罗那个时候呢，他的表现是什么？他看到这百姓要离开他，打仗的时候这场征战可能会输了，大家都要离开他的时候，他心里害怕，他就去勉强献祭，就去什么去跟撒母耳说，哦，因为我、他为什么去勉强献祭？他说因为这些百姓都要离开我了啊，他没有想到我要到神的面前去求靠神。可是今天大卫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跟扫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一个对比啊。大卫碰到人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圣经上给我们这句话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就得坚固。感谢赞美主，在这样子一个时候，他什么？他倚靠神，心里就得坚固。倚靠神，心里得坚固，不是心里面消化了，乃是心里得坚固。他不但心里得坚固，他还对亚希米勒的儿子，就是祭司亚比亚他跟他说什么？你把以弗德拿过来。以弗德就是祭司身上什么那个穿着的时候，以弗德放在前面，那个以弗德像一个背心一样这个以弗德背心上面有以色列12个支派，所以以前的祭司呢，他穿这个以弗德，还有肩上有2块肩带的时候，代表什么？他们要为这个支派来祷告，要把他们放在他的胸怀里面，担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这个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就懂得什么？他把以弗德，他叫这个祭司把以弗德带来，他就在神的面前来求问耶和华。哈利路亚！大卫，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里面怎么样，再一次被神历练，再一次在他的生命里面上了一个高度再往上走。他在他的生命里面真的知道他尊重祭司，他尊重祭司身上的职分，他知道祭司要用这个以弗德是要来到神面前来求问的所以他自己也跟这个祭司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来求问耶和华。感谢主，大卫求问神。当他求问的时候，他再一次问神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呢，还是追不上耶和华说什么？你看问得很直白追得上还是追不上？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可以追得上，还有可以什么救得回来。所以再一次让大卫的心里面就得坚固所以我们看见在以格拉的这个危机里面，当大卫在那里求问神，坚信的倚靠神的时候，就带来一个转机。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像大卫一样，我们很多的时候都需要转机。我们为一个国家祷告的时候，国家也需要转机，要从危机到转机那因此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洗格拉的这个危机跟转机中间我们就来看看这件事情。大卫从他在这个洗格拉的地方那洗格拉是什么？因为他们的人他们的财物都被谁掳去了呢？都是被亚玛利人掠夺走的。所以呢，大卫在这个地方要救回他的百姓，他也是什么？需要跟亚玛利人来征战跟亚玛利人来征战。那我们就看一下大卫就在这个时候来击杀亚玛利人。我们看圣经上撒母耳记上30章17节到20节的地方说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的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换句话说，他击杀亚玛利人是什么？让亚玛利人没有一个可以逃脱，除了那400个少年人。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来，并且把他的妻子财物都怎么样？都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 原有的羊群说这是大卫的掠物，所以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赢回来在亚玛利人的事情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我们要知道哈，这个亚玛利人在撒母耳记上最后的这一章里面特别提到，在洗格拉这个地方危机变为一个转机，把什么？把亚玛利人给杀了，把亚玛利人所夺去的东西全部夺回来。我觉得圣经上很多时候是放下很多的伏笔哈，让我们能够来明白。那我们就从这里做一很大的一个比较，就是从大卫跟扫罗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对比啊，一个对比。大卫击杀亚玛利人，但是扫罗什么却联袭亚玛利王亚甲，这都是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时候，当年这个神就透过撒母耳对大卫说什么呢？你要去击杀亚玛利人啊。那么这个去击杀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啊。十五章的时候呢，神要这个扫罗啊去击杀亚玛利人，而且用的那个字是说你要把亚玛利人都要灭除。为什么要灭除？大家记得吗？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圣经上说这个亚玛利人呢，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就是抵挡以色列人啊，他们那个什么，他们在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专门去击杀在他们后面的人，要把这些人都要击杀死。那么所以圣经上多次提到神与亚玛利人怎么样呢？为敌，神要把亚玛利人给灭绝，从出埃及记的时候就一直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到扫罗的时候，神就跟扫罗说什么？你要把亚玛利人灭掉，因为神记得这个亚玛利人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对他们所对待他们的事情，神说我都没有忘记。哈利路亚，神都没有忘记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看见扫罗呢也的确数点了亚玛利人，也的确去跟亚玛利人征战啊。那么扫罗跟打这个亚玛利人的时候，圣经上还说到啊，他是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所以这都跟我们的过去的历史有关。但是扫罗却怎么样？深情了亚玛利王亚甲啊，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可是圣经上说，扫罗却怎么样？怜惜亚甲。不知道为什么他怜惜这个亚甲王哈，他怜惜这个亚甲王，百姓也怜惜这个亚甲王。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上好的牛羊啊，哈，什么他们舍不得杀，那还说什么要把这些献祭。所以我们看见哈，这一个扫罗跟这些百姓在那个时候，他们就不肯把这个亚玛利王亚甲除灭哈，因为什么？怜惜这些东西，所以在里面有贪心哈。所以圣经上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贪心跟拜偶像是一样的，贪心跟拜偶像是同罪的，是一样的哈。所以若是我们有贪心的时候，有贪婪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什么？我们得罪了神。所以马拉基书里面说哈，如果我们把应该给神的十分之一哈，我们什么？我们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偷取了神的食物。所以这个贪，这个偷，都是什么？都是得罪神，我们都是犯罪在神的面前。那么这个扫罗呢，怜惜亚玛利王亚甲哈，他也因着这件事情不肯杀了亚玛利王亚甲，他不肯把他留了这些上好的牛羊。因为这件事情，因此呢，神对神要这个撒母耳对扫罗说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你行了什么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么因此呢，我们知道扫罗也就是在这件事情上，神 跟他说什么，我已经寻得了另外一个合我心意的人，要做王。他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失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跟亚玛力王，跟扫罗跟亚玛力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强烈的一个对比，一个击杀，一个联席。这一个因为这件事情，后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伏笔，我们看到大卫也因为这件事情，神就是要立他为王，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而这个扫罗也失去他的王位，也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是有份。那么当这个洗格拉这一个他们从危机转为转机的时候，那么这些掳物非常的多，也非常的丰富啊。大卫就说什么：“弟兄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击杀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所以，当他们这一次去，其实，在战场上面，还有本来是600个，对不对？哈，有200个什么身体软弱，没有上战场，就帮他们看守。看守这些器具，看守这些东西，真正上战场上的只有400人。可是掳物夺回来的时候呢，好，大卫说什么？这些看守器具的人，我们还是要把礼物给他们，好，感谢赞美主。所以大卫的心很宽广，好，上阵的跟看守器具的同分掳物，阿们。感谢赞美主啊！我就想到昨天下午我们在教会哈，有这个我们教会支持这个 ACTS， 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非洲我们盖学校的有一个program， 有个计划叫 ACTS 啊。那我昨天也蛮感动的，因为我们昨天在母亲节的时候，这个 ACTS 就 appreciate 这个为他们祷告啊，就是这些 sponsor 啊。那我就记得昨天这个王牧师王亚成牧师在台上的时候，他就说哈，今天在我们当中呢，这个小小的这个下午茶的里面啊，我们有3种人啊。第一种呢，就是为我们祷告的人哈，一种呢是为我们奉献的人，一个呢是曾经去过去过 X 里面服侍人。他说有3种人，他说不过还有1种人哈，就是你鼓励别人哈去参加这个 X 的29的人哈也在其中。哎，我昨天在那边听的时候，我就我心里就很感动，我就想到说这个啊，就好像大卫一样，你上战场的哈，你分的礼物什么，所有的人都有份，我们都在其中有份。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 X现在他们有买了地，现在要马上要建学校哈。他们是什么？就不但是有人奉献，有人祷告，有人真的去短宣，还有人鼓励。比方你鼓励你的丈夫，你鼓励你的孩子，你鼓励你的太太去参加这短宣，全部都有份。哎呀，感谢赞美主！我们其实，在神的国里面也就是这样，对不对？哈，上战场上的跟这个看守的哈，所以每一次我们教会有人出去短宣的时候，我们都要什么为他们祷告哈，然后我们也会有什么做 fundraising 啊，为这些要去短宣人，都是看见什么上战场上的跟什么留守的，留守奉献的啊，留守为他们祷告的，我们都什么，我们都要同得这样子一个福音的好处，同得这个神的工作哈。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看见这个大卫。我们看就看见他在这里，他帮助上阵的看守器具的同分掳物啊。那不但是如此，大卫等到他来到洗格拉的时候啊，他还从这里面拿出一些的掳物哈，送给什么呢？送给他的朋友，他的这些朋友有长老哈。他说什么？这是从耶和华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圣经上哈，大卫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曾经帮过他的人，他曾经在哪一些的地点里面经有人帮助他的，他都没忘记耶，他都把这些礼物什么预备的礼物送给他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大卫 跟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人，他都把这些礼物送给他们的朋友。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什么大卫后来建国的时候给他奠定的一些的基础，有很多人都要什么要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真的就是好像已经要来到一个交接的一个地方。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扫罗，刚才我们提到大卫，我们现在稍微提一下扫罗。扫罗在这个时候也是可以说是一个神的计划里面一个权柄的一个交替。这个交替呢，就看到扫罗的失败。那么当然扫罗失败的地方很多，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这个亚玛利的事情。好，那我们也看见扫罗的失败，大卫尊重耶和华的受膏者，尊重祭司，可是扫罗呢却击杀这些祭司啊。那不但是如此，在这个战场上，当时这个要打仗的时候啊，扫罗呢听见这些非利士人的要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啊，那这个扫罗呢在那个时候他就想，哎呀，我这次要征战，他很怕非利士人啊，他想到撒母耳已经死了，那么如果要去征战的话，好，那好像没有这个先知撒母耳在他们的当中，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扫罗怎么样，他去找了一个交鬼的一个妇人啊，交鬼的一个女巫啊，说你那撒母耳不在，那你帮我把撒母耳从地里叫上来。哎呀，你想想看哦，这个连这个女巫都知道什么？其实扫罗呢，常常做的事情是，违背了他自己的曾经所说的话。在扫罗做王的时候，他说什么？他们的国家里面不可以有交鬼的人哈，如果有这种交鬼的巫师或怎么样，这些人都应该什么都应该要被杀的。所以这个女巫，这个巫这个隐多尔的女巫啊，她就很害怕哈，她很害怕。但是呢，扫罗就怎么样，就命他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哈，要他。那这个所以呢，这个妇人呢，就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呢。因为扫罗一定要他这样子做，他也是只能去做哈。但是他还没做的时候，他就看到什么，地里面冒出来一个老人，这个老人的样子呢就很像撒母耳哈。所以呢，这个就从地里面就好像一老人的那个衣服也是那个形状哈。他就这个女巫就告诉这个扫罗说，这个人穿了一个长衣服啊，这个样子啊。那扫罗就说，哦，这个人就是撒母耳了哈，因为这是他写，他就在那里跪拜。然后呢，这个撒母耳就对扫罗，你为什么搅扰我呢？啊，你为什么搅扰我，把我招上来呢？啊，那扫罗就讲到非利士人这个要来击打。那我们在这里啊，我想这是一个神学上面的一个很难解的一个题目啊，就是说扫罗呢，这个撒母这个女巫，他是不是真的把这个这个叫什么撒母耳的灵魂从地里叫上来呢？这个无解哈，圣经上也没有告诉我们真的这个撒母耳到底是真的还假的。但是呢，就是这个神学上面有很多的讨论哈，有很多的讨论。有人说啊是真的，有人说啊这个应该不是，这是邪灵或什么。However， 我们不知道，圣经上没有很清楚的讲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从这个话语里面，我们看见什么？好像是有个撒母耳，但是撒母耳人是。如果撒母耳是属神的人，他不应该从地里被叫上来吗？他应该什么，在天上嘛？好，所以，但是呢，我们现在我们就，我自己觉得这个真的很难解，我也没办法去解，所以我这边打了一个问号，哈，问两个问号。可是呢，不管这个人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人，这个撒母耳，哈。看起来像撒母耳这个人，他都做了一个宣告。你看他在这个宣告里面，他的宣告都是什么？都是提到耶和华，都是提到耶和华。他在这个宣告里面宣告什么？耶和华 的神已经离开你了，已经离开扫罗了。耶和华说，这个国权要交给大卫。你看，这是一个转换啊。耶和华说，哈，你违背了神的命令，没有灭尽亚玛利人啊。因此怎么样呢？耶和华说，以色列的军兵一定会败于非利士人的手，而且你也会怎么样？你会在这个战场上死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其实圣经上没有很清楚的交代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是这样子觉得啊，我觉得今天不管是什么情况，神可以用义人，神可以用歹人，神可以用驴子说话，神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把他的心意能够表明出来。所以我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撒母耳是不是就是，但是我们看见什么，神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事情向我们来显明神的心意。阿们。我们想到其实在旧约里面，神也曾经透过什么，透过埃及王也来什么诉说神的心意，神也透过尼布甲尼撒王来成就神的心意，神也透过这个巴兰的先知来成就巴兰先知也是假先知异邦的神也透过什么驴子来说话，对不对？所以神可以透过很多的事情能够向人说话。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坚定的相信神，不要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其实扫罗在他的这么多的软弱里面，我要再一次说，亚玛利人这件事情是神放在心上的，对不对？好，所以呢，透过这一个所谓的这个问号的撒母耳，都对他说什么？你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顺服神，好，所以什么？你的军兵都要。你就会败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因为没有灭尽亚玛利人。那当然再一次提到亚玛利人讲到亚甲，大家还记得吗？以斯帖记里面的哈曼就是亚甲的后代，所以基本上也可以说这件事情从以前一直到现在。我们今天讲到伊朗，讲到波斯啊，讲到这个都是什么，从以前到现在哈，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没顺服神，带来是世世代代的后患哈。但是当我们遵从神的心意、神的命令，我们去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怜悯也是什么？也是世世代代的。阿们。好，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呢，扫罗呢，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他马上就后来他跟他的儿子，真的就在这样子的一场战争中间，他们就去世了啊，就死了。那么，下个礼拜我们还会再次提到这个，他们死了以后哈，这个扫罗跟他儿子的尸体就放在这个伯山的城墙上。那下礼拜我再给你们看一下伯山的城墙哈，因为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都有在那边有照相，那很有意思啊。那么好，那我们今天就再把撒母耳记上做一个总结哈。在这个总结里面，我就说大卫得胜的要点哈，大卫得胜的要点是什么？第一个哈，我们看见大卫不打错仗哈，其实他知道一件事情，扫罗不是他的仇敌哈，所以什么，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他尊重神的受膏者，所以他不打错仗，他也没有杀，两次有机会都没有杀扫罗，因为他尊重神的受膏者。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见他大卫能够得胜哈，因为在他的里面，他有一个饶恕的心，有一个饶恕的心哈，他没有以恶来报恶来对付扫罗。那我觉得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有饶恕哈。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就跟父神祷告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可见饶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主耶稣的饶恕要我们放在我们的心上。那么第三方面，我们看见大卫得胜是他懂得 在他的生命里面要不住的去祷告，不住的去求问神，他等候神的时间，不走在神的时间，不走在神的前面。所以他在逃亡的日子里面，其实老早就已经高抹他要做王了，但是什么，他还是等候神的时间。也在这个过程里面看见他一次比一次的更有君王的样式，对不对？更有这样子一个权柄。还有呢，大卫呢是一个护卫全家臣民护卫国的一个好父亲，一个好将领，你说是不是？他400人到600人，他的父母他都眷顾，他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他都纪念他们。他怎么样娶了两个妻子，非常尊重这个亚比该，下礼拜我们还会再讲。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什么，他真的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我称他是住家好男人，有机会再给你们提大卫。那他纪念上阵的看守的都同盟器都同得器具，都同盟恩典，每一个帮助他的人他都纪念他们。哈利路亚，这是大卫在我们看到他一些他的品格里面得胜征战上战场上的得胜，看到他的品格被神来塑造。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卫在他逃亡的时候，在每一个地点的地方大卫都有什么，写了一些诗歌来颂赞神，把他的心境来表明出来。所以我就把这些做了一个表给我们来对照的，可以看一下。那我们好不好先翻到诗篇59篇。诗篇59篇，诗篇59篇。诗篇59篇呢，其实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诗篇很多的那个经文上面，在最前面它都有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诗篇是在什么时候来写的。那我们就看到诗篇59篇，他说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就作这经诗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领长就是诗班的班长就把这首诗歌后来就把它唱出来。所以这个大卫呢，是扫罗派人要监管他的时候后来米甲也从房子的那边什么把大卫从那个房间里面从窗户的地方救了他那所以大卫在那个时候就做了这首诗歌。那我们仔细思想这首诗篇大家回去可以读一下，但是呢我就看见在这大卫每一次在他的诗篇里面，前面呢他都是说什么仇敌欺负我啦要夺我的命啦诉说自己的苦状甚至有时候大卫会在他的诗歌里面提到说求神不要放过那些仇敌要为他报仇等等。但是大卫每一次在他的那首歌的结尾的地方他都是赞美的你有没有发现大卫都是赞美的。所以呢在诗篇59篇在他好几个地方都赞美，但我就讲到最后两节16节说，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歌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坐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坐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阿们。所以虽然在他里面有很多的愁苦，有很多觉得这个仇敌他真的是太可怜了，他觉得他自己太可怜了，但是他每一次诗歌的结尾都是什么，神是我的力量，我要向神赞美，他是我的高台。这也就像我们提到在亚杜兰洞里面神说你不要再躲在这个洞里面，你要出来，要到什么赞美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习向我们最苦的地方我要发出赞美，哈利路亚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诗篇142篇好了这是讲到他避难在亚杜兰洞或者是他在其他的洞里面的时候那个大卫在那里的一个颂赞我们看一下诗篇142篇诗篇一百 42篇，他再一次说到大卫在洞里做的训诲诗乃是什么？是一个祷告。好，他在前面提到什么？发声向神哀求，他的灵都昏了。好，等等，但然后最后他说什么？他说：“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来待我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什么？他有这样子的信心，我要来称颂神的名，因为神会让义人来围绕我。感谢赞美主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我们再看一下那我们现在就看到诗篇十八篇好不好？诗篇十八篇啊，这个诗篇十八篇呢是什么？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呢，这首诗一共有50节啊，18篇。它上面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换句话说，也是在什么？扫罗跟他的儿子什么被挂在。被挂在城门上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是一个转接的时候，扫罗那个国要他要从这个王位上要下来了，神要把这个国要给国权要交在大卫手中，这是一个转接的时候，是大卫要真正开始要为王的时候。下礼拜我们会再讲哈。可是大卫就在这个时候做了这首诗篇，这个诗篇十八篇哈。那么这首诗篇十八篇，我们可以前面讲了神是我的拯救啊，我的力量啊，我爱你等等。那我们现在哈就看一下十八篇的。我们先看29节啊，我就很快提到这节经文。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啊，这是大卫啊在这里的分享。然后呢，我们看到最后几节哈，最后几节，我们就看49节跟50节啊，诗篇十八篇的49节跟50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耶和华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感谢主，这两节最后这两节就把什么这一个转接让我们看见。好，看见什么呢？神要赐救恩给神所立的王，神所立的王就是谁呢？就是大卫啊。在这里说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大卫是神的受膏者，阿们。好，就是给这几话讲得太清楚了，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好，那么因此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看见这个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他对跟神的那个中间的一个关系。其实真的不管我们是在顺境也好，我们是在逆境也好，最重要的是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接得上的，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仍然有赞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连接的好的，即使我面对死亡的时候，我的心里仍然没有什么，我没有纠结，没有恐惧啊。那即使我们要去见主面的时候，因为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我会非常的有把握，我们的名字是记在天上的，阿们。好，所以也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好，那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好吗？OK 呀，那我们下个礼拜见哈。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我们今天能够把撒母耳记从记上读完。主啊，我们就求主你 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也透过这些诗篇，你不住的来对我们说话。主也让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主我们要走一条亲近你的道路。主我们看见大卫在难处当中，在困境当中，在被那个击杀的当中，他一次一次的虽然有软弱，但他一次一次的选择就是要来投靠你，要来跟你祷告，哦，主要来询问你的意思，要愿意成就你在他身上的美好的旨意。主我也求你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每一天都要来投靠你。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在难处当中仰望你的时候，就看见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山寨，我们要来赞美你。主让我们不要像扫罗一样心里硬着心违背你的道路，也不要像扫罗一样让我们的口来得罪你。主你让我们的口要来赞美你，要来向你呼求。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把我们中间每一位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谢谢你今天是母亲节，你让我们就是纪念到你在每一个姐妹身上，在每一个母亲身上的作为。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所有的姐妹，我们的母亲都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都能够成为一个可以为家人来祷告的母亲，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可以把信仰传承下去的母亲。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让我们这一天能够纪念你，有感恩有喜乐。哦，主啊，不灰心不丧胆，真的知道我们的祷告你必垂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下星期见。